哎，张总，您这着急忙慌的干嘛去呀？
嗨，别提了，北京核聚变今年又开票了，这再不买啊就卖光了。
啊，今年的北京核聚变又有什么好玩的内容啊？
2018北京核聚变将于5月5日、6日在北京亿创国际会展中心亦庄荣昌东街6号盛大开幕。抢先试玩未发售的新鲜大作，现场体验紧张刺激的红蓝组队新玩法，神秘嘉宾和各路大咖也在现场等待与你相遇。玩游戏赢大奖，我们在核聚变现场等你来挑战。5月5号、6号亦庄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大家好啊，欢迎收听新一期的二次元新闻节目。
哎，大家好，坐在我对面的是Nadia，
又来了。然后坐在我右边的是四十二。
哎，四十二，你好，
你好，很荣幸啊，很荣幸参加这档节目啊。
然后坐在四十二对面的是大巴，
非来一遍这个，
这个传统一定要是吧？
对，互相介绍
要保持啊，
对。
然后这一期呢，为什么不是无头来主持？
真皮啊，
怎么突然笑起来了？
对，因为无头把这个锅甩给我了，是吧？然后啊，然后我就要现在来主持这个二次元新闻节目。当然，我也非常喜欢这个节目，
没错。
对，然后上次吧，我对于这个少女战车发表了一些这个可能比较错误的言论。对，然后希望大家原谅。然后这期新闻节目就开始了。
你希望别人原谅，别人就能原谅吗？
就我只是希望嘛。对，如果你不原谅，那我也没有什么办法。
你去跟警察讲，
对，
跟法官说，
对不起就有用了吗？
还是开始今天的新闻节目吧。
好嘞，
好，第一条新闻就先说说那个摇曳露营吧。
哎，
好，
对，在这个摇曳露营这个动画播放了之后呢，然后这个日本山梨县的这个旅游经济啊，得到了非常好的发展。对，因为也是在这个动画播出之后呢，有很多人去这个地方去露营，对，然后去旅游，
圣地巡礼是吧？
没错，
对，
就摇曳露营这个作品，它是一个那个漫画作品嘛，然后也在那个方文社的漫画杂志上连载。
方文社好，
它里面有个很大的特点，就是里面有很多现实中都有的景点还有露营地。
哎，
就说你看完这个东西，你心里趁着那3分钟热度，你可以马上就买个车票或者飞机票什么，立马就去。
对，
当时就动画一播完，就很多人都来这个露营地来露营。
嗯，
不但有日本的，然后还有可能中国、台湾、
世界各个国家
的，
反正都有啊。
然后都被冻跑了，是吧？
确实感受到动画带来的经济影响。
对，
哎，他们而且不知道新闻报道还是就确实是这样嘛？还是说那些来的游客都特别遵守那个露营的礼仪
啊，
就很干净，
这很棒，
这是好事，
收拾也很好，
这个确实是好事。
都很专业是吧？
然后我看有好多人那个帐篷也给他那个痛成那个摇曳露营的那个
我觉得帐篷上面就纹一个那个动画感觉，或者贴个动画感觉，怎么说呢挺舒服的吧，我只能这么讲。
确实舒服，
还睡在里面是吧？
对，
是，
嗯，
哇，这么一说，是哈，
嗯，可能现在就感觉圣地巡礼这种形式啊，就确实在日本的动画经济是一个
对
说非常重要的一环吧。
对，
日本非常需要这种就是一部作品什么之类的，然后来带动某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
因为像一些小地方，比如说各种各样的县，你可能都不太听过。
对，
但是因为一些动画作品它正好出来这个地方，然后正好也是以这个地方为原型的这么一个故事，你一看然后就觉得动画很有意思。
对，
然后就喜欢上这个地方，然后也会去玩或者去旅游，
是这样的。嗯，但是如果这个大家看完动画也非常想去呢，我建议还是在去之前多这个查一查有关露营的一些资料
啊。
对，然后还有包括你要带的一些装备什么的，不要等真正到那之后发现对这个
就去吃个饭泡个温泉就回来了是吧
对，就是不要发生这个像在之前有这个日本网友
半夜求助，
对，
求助环节
半夜求助这个 瓦斯炉也没有这个瓦斯了，然后冻的都不行了，对，
柴火也点不起来，是吧？
冬天嘛，太确实冬天是这样，冬天露营感觉特别危险，
嗯，
特别是你还穿个拖鞋，一到晚上，然后零下对吧，十多度那种感觉。
对，反正希望大家就是想去的之前先查一查这方面的资料。
但现在天气已经暖了嘛，挺适合出去走一走的。
现在这个季节非常适合出去去露营，
嗯，
我觉得咱们也该组织一波了。
我靠，
组织散个步吧，逛个超市行不行？我们先从第一步开始，慢慢
先走出去再说，是吧？
对对对，
咱们可以去朝阳公园，其实
啊，朝阳公园转一圈，然后去超市逛一下，
对，
然后再
去网吧，
去网吧
吃个饭，然后就撤了
啊。
也很有意义的一次活动，是吧？
可以，
对 对,
对，
非常周末。
嗯嗯，好。然后这个新闻差不多是这样。然后接下来呢是这个有一部新的动画啊，叫做《某僵尸少女的灾难》。
哎，
对，这个也是当时大巴
啊发了个预告
看到的，对，
引起了一些话题。
对，这个是看预告里面就说是一个美少女僵尸屠杀人类这么一个主题吧。
嗯。
然后原作是一个轻小说作品。故事就讲的是美少女僵尸然后与人类之间对抗嘛，就作死、去搞这种僵尸，对吧？
然后就发生了些
不该发生的事情。哎、
啊、
我们就喜欢看这种的。
没错、
其实这个原作好像很早之前就公布了一次那个动画化 PV， 但一直没放动画，就不知道出什么事故了、
嗯、
然后这次也算是终于就又把这个事情提上日程嘛、
嗯
啊、
然后这一次动画制作方面也请到了刚纵然后来做动画、
嗯、
然后人设方面有一个动画监督和角色设定是做那个龙之塔人设的、
嗯、
叫高冈纯一吧，就如果你看过一些那个龙之塔看过几集或者是看过一些其他作品的话，可能会对他那种脸部啊或者人设感觉看着挺熟悉的，就像是一批老演员又
换个头，换个头发，然后换个戏服，是吧？
就感觉发型都没换，直接就过来扮角色了。
可以。
然后声优方面，其实还是一些比较出名的声优吧，
声优比较豪华。
对对对，像早间沙织，然后小仓唯，还有猫，还有山田智和、泽城美雪，这些比较熟的人都有。
泽城美雪，
对
对对对。然后反正期待七月这个动画播出吧，希望别跟上次一样预告出了又没有了，就比较复杂这个事情搞的
消失了。
没错，这个题材反正对这个丧尸题材做算是个解构吧，
就
不能解构，就是正经的丧尸题材。
这不就是那个温暖的尸体吗？
反正
就是、
我还是挺喜欢看这种丧尸题材动画，
对，
它表现的方式跟那种普通的电影有一些区别，
对，
可能特别色一点嘛，
对，主要是色啊，主要是色。
我感觉啊，
要既血腥又色多好
啊！
嗯，
然后这条新闻就差不多到这，
可以。
然后下面我们进入一个非常算今天才有的环节吧，就是你也不用这么懂高达的环节。
哎，
啊，这个好，这个好。
对，最近有很多高达新闻嘛。首先第一条就是高达 Double O 的这么一个新闻，就是人气角色格拉汉姆他重新复活了。首先这个是那个高达 Double O 里面一个人气角色。
嗯。
他主要是那个和动画里面是站在高达对立面，就一直开着一些比较能力一般的机体吧，然后
比较落后的机体，
算这么一说吧，然后跟那个那些比较先进的高达对抗。
嗯，
原作里面是动画跨度比较长嘛，就这个格拉汉姆大哥从27岁就一直打到33岁
啊，
然后他本身也是个热血硬汉，然后也会说很多名台词什么的。
嗯，
然后在这种战役里面还是跟在对抗外星人的战役里面牺牲了嘛，就是为了保护地球装牺牲，就大家都很喜欢这个角色，
是
啊，
然后确实很多名台词也是在脑海中难以忘怀。对，然后是这次突然复活确实非常惊喜嘛。
嗯，
而且在动画中有一个这么一个设定，就他是没开过高达的，然后他在这个纪念活动中一复活就不知道为什么就开上了高达嘛。然后我也看有网友就 P 了一个王敬泽吃饭的图啊，就那个用手指着天，然后指着地，然后吃口饭，就格拉汉姆这辈子都不开高达的，然后
自爆
吃了一口饭，就说新的高达真给劲。对，
是这个道理哈。
嗯
嗯，零零是我看的第一个高达，
嗯，
然后就给了我很深刻的影响啊，所以我觉得这次，
那你给了你什么影响呢？
真的要说了。
可以啊，
改变了一生。
没有，倒没有改变一生，但是确实让我意识到这个
有高达这么一个好看的作品题材，
还有就是看主角吃瘪是这么快乐的一件事情，就不知道为什么啊。所以这次零零打算如果回归的话，打算接着看
啊。然后那个导演在这个10周年纪念活动里面说，就续作还是有希望，但他自己手边还有很多事情，就暂时空不下来。 就反正给大家想看零零续作这么一个人吧，就心里面又燃起了一点这种小小的像希望那种感觉吧，就你们等吧，说不定还有，
对，
可以。
然后后面依然是高达新闻，
哎，
啊，对，然后就是机动战士高达 NT 是一个新的剧场版动画，
嗯，
它将于11月正式上映。这个作品主要是根据高达 UC 啊，就是高达独角兽的一个外传小说叫《狩猎不死鸟》改编的。
嗯，
这个故事介绍还是要说一下吧。高达 UC 大家都知道啊，也不一定大家都知道，它是发生在UC 零零九六年的故事嘛。然后这个是发生在后面一年，就是 UC 0097年。
嗯
嗯，
他说的就是那个拉普拉斯之河被打开一年之后，然后。它里面就发生一个很重大的事件嘛，就 New Type 这个东西啊，还有一些权力方面就是确定彻底就是被说出来了。
对、
嗯、
但其实就说就说嘛，就在
该打还是打。
OVA 最后那句话看到就是那个女主角她说了很多，
对，
也用那个广播跟全世界的人都说了这个事情，但其实这个世界还是没有太大改变。就是这一期电台节目听完就听完了，你知道吗？
对，该打还是打。
对对对。然后这个时候有一个事情，就是在 UC 0095年的时候，有一个叫独角兽高达三号机叫菲尼克斯的，
嗯，
他在95年消失了，然后在97年又重新出来了。
哦，
然后联邦就决定展开一个作战了，就把这个机体给弄回了嘛。所以作战名叫《狩猎不死鸟》，然后动画也是以这个外传小说来改编的
啊。
对，我觉得怎么说呢，就喜欢 UC 高达的，确实还是比较。确实可以对这部作品有所期待吧，
是、
啊、因为它首先就是接在正传后面的这么一个故事、
嗯、
而且也有一批新的胶，有一批新的模型，然后有一批新的人设嘛，
是的。
另外给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就独角兽这个模板呢，就开的这个模确实很值，
是反复
就反复的用，
反复的卖是吧，
对，而且都特别好卖，
是
大家也不腻，
对，
都喜欢，确实
真好，
不容易，
是的。
然后啊，
我觉得独角兽看完我都没想到他还能接着往后讲
啊，独角兽肯定能往后讲，
真的吗？我感觉这事儿别他娘的讲，看得好痛苦
啊、
嗯！反正居然讲了啊，他就期待一下讲成啥样吧。
行
吧，是，
就确实还要讲，你知道为什么？因为那个2019年，就是从79年到19年，就是高达40周年嘛。
哦，
然后他就
得讲，
对，在那天的直播活动中啊，就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流露一张 PPT， 就把后面的那些所有的高达 UC 的一些动画作品的内容都透露了。
对，这个 PPT 的图现在在网上也是非常的这个。
对，他公布了些什么呢？主要其中有这么几个点吧，就除了那个高达 NT 啊，这个 UC 外传之后呢，还有一个那个剧场版叫《闪光的哈萨维》，
嗯，
它是在2019年，然后有三部剧场版要上，然后也公布了那个2022年还要再上一个那个。高达 UCR 还是暂定这么一个名字、
哦、
就是说从96年之后可能要一直往后到、
啊、
100年慢慢我觉得一直要推进吧，还是想把宇宙世纪的故事重新给弄起来。
好的、
嗯、
挺好。
嗯，闪光哈萨维我觉得也不是所有人都看过吧，他
是，
对，确实是因为这是比较早的一部小说作品嘛，
嗯，
他是90年前后富野由悠季的一本小说，
嗯，
然后他讲的故事是那个 UC 105年前后的故事，他主要故事其实也比较简单，就是说经历过无数战争之后啊，就宇宙战争打了这么多场，就吉翁和联邦军还有一些地方的军团不断去打仗嘛，但是其实打完之后啊，联邦虽然说势力非常强大，但到了这个105年之后，自身就政府方面还是没有什么巨大的改变、
嗯，
然后而且一天天的像什么官僚主义啊、特权主义这种发展、
哦、
就整个政府啊比较堕落、
哦、
然后这个时候有一个想闹革命的少年吧，叫哈萨维、
哦、
那哈萨维是谁呢？他就是那个高达系列里面的名舰长、
嗯、
布莱德的仔啊、
哦哦，布莱德的仔
对对对，
有德的仔是吧，
对，有德的仔、
嗯、
然后他加入了这个一个就革命组织吧，想从那个通过一些暴力手段来改变这个现在联邦的现状、
哦
然后哈萨维这个形象呢也在那个革命组织里面扮演了一个比较重要的领袖角色吧、
哎、
就很多人都对这个作品有所期待吧，就这个新闻一出来、
啊、终于动画化是这个，
对对，我有几个 QQ 群里面都狂聊说哈萨维这个可以， 对，因为他是有个外号叫不孝子嘛，因为他爹就是那个联邦里面高官，
对啊，
然后他自己搞革命就是
怼他老爹，
对对对，相当于怼他老爹吧，但其实怼的也不是他老爹，是整个联邦政府，
是
啊，
反正当时这个 PPT 一放出来，当时在台上的是两个大哥嘛，一个是福井清敏，就是写 UC 小说那个，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高达系列的制作人叫小川正和。他们俩一看 PPT 就说好像不太对，大家就当作没看到，然后就笑了一下，然后感觉当时那个福井清敏就这小说家就一下呆了，画面陷入了很尴尬的环节，然后他们俩就随便聊一下，就到了下面一个就请声优上来聊天的环节，就立马过一下，
把这页翻过去感觉。
对，我觉得是不是就那个临时工故意透露的呀？
有可能，
就他把那个 PPT
故意透露，还
就放了以后就不干了什么的，
就这一波了是吧？
对，感觉就他这一波了，
造福一下大家。
对，但我觉得其实像高达这种很大的系列，你搞个发布会，你有突然这么一个热点或者爆点出来，大家心里面期待也会很高。或者我们就可以这么说，对吧？就高达 UC 的故事，我们一直可以一直讨论到2022年，就等这个动画出来嘛。
是的，
可以保持一段比较长时间的热度。
嗯。然后本周新闻差不多就是这些，但其实我还有一个想补充的新闻，就是关于这个日本的一个这个免费在线漫画网站
啊，
对，叫做这个漫画村
啊，好网站啊，
对对。然后呢，这是一个就是纯传播盗版漫画的网站，
对
对。然后呢，当时就是这个被多方势力给端掉了，对，就是你搜索也搜索不到，然后各种问题，
对。
然后大家都以为说这个对吧，就是这个多方势力，对，时代更迭了，多方势力做了一件很正义的事情嘛，因为这个遏制了这个盗版漫画的传播，结果漫画村以一个全新的姿态又复活了，然后改名叫了漫画镇
啊，
对，从这个村级已经变成了镇级
啊，就 3DM 进化了，
我靠，
不要举这种例子
啊，对不起对不起，就这句话当我们没说过。
对，反正是又复活了，然后就有这么一件事儿，对，这个也很尴尬，因为当时在端掉的时候，确实很多人觉得就是说这个要重视起来，就是说要
版权意识，
对对
对
对
对，
版权意识要重视起来，而且其实在日本按道理说就是说版权意识是非常强的，
没错，
对，但是呢就是这个漫画村啊，就是它这个前身，其实这个运营的人是非常的聪明，就是他特别会挑事儿和钓鱼
啊，
对，就真的是非常厉害。就是说他为什么这个能做起来呢？就比如说他这个网站可能做的很优秀，然后比如说我看的时候就很方便，然后我又不用花钱，然后看的这个速度也很快，然后我的体验也很好，我比很多这个正规的收费的
体验都好。
在线漫画网站，
我有时候一边看一边就想，他更新怎么这么全啊？
对对对对，这也是他的一个优势，就是会你会发现在上面这个内容非常的全，然后非常的广。对，然后
可能日本现在就缺少一个收费
服务型的这种，
对，综合型的这种杂志类的电子书网站，
对，而且其实就是有，虽然是有一些就是说正规的收费的这个在线漫画网站，但是它的体验很差，
对，也不全嘛，
对，在看的时候会很别扭，觉得
想整合这种日本的很多杂志还有那个漫画确实非常困难一件事情，
对，因为很多嘛数量，
而且他们都隶属于不同的公司嘛，
对，
就想交涉起来也非常难，就有一些人想做这个平台，我觉得肯定有人以前就努力尝试
过，
是的，
对，但确实都倒了嘛，对吧？
对，
但是需求是存在的，
没错。
对，反正也是希望，就是说这个未来这些正规的在线漫画网站做的这个体验能够越来越好。
对，或者像动画那种整合资源，就分布到这个大站，
对，
让我们能够比较方便的查看它的电子资源吧。
是的，哎，是这样，就是这样一个新闻。
好，
然后下一个环节是最近看了
什么动
画环节？
哎，
对
对，但是在你们说国家队之前，对，就在你们声讨国家队之前，我想先说一下我，因为我比较短，我先大概说两句，就是我最近看了这个《少女终末旅行》
啊，
我觉得还是真的非常
好看，是吧？
对对对，
啊，
但是就有一种很就难以描述的感觉，这个动画会带给你一种，
对，这个动画让我觉得很痛苦，
对，就是你说。这个画风，这个动画的画风非常的可爱，我觉得。但是他讲的故事呢，其实 就也并不是说很黑暗的故事，说或者说很惨的故事，它就是很平淡
空洞的故事，
对，很平常。
对，
然后这个动画里就是就反正大部分时间就是这两个小女孩嘛，
嗯，
对，
然后在这个空无一人的这个战场上吧，算是在这样就是游走和旅行。
嗯，
对，其实这个动画我觉得没有什么主题，对，但是就
可能有主题，但你可能就依然会觉得比较的空洞了。
是，对，
就是我非常喜欢那种空洞感，就是就我觉得这个番我当时是追着看完的，特别喜欢，就是我特别喜欢那种好像什么都没说那种留大量留白那种，
但其实似乎又说了些什么的。
就是我刚才说，就是这个番真的我读起来那种感觉就是很疼，嗯
嗯，
就是一种痛感，但是我就是处理的非常好的那种。
这么痛吗？我怎么没觉得痛？
我看了，真的我看了剧痛，我就觉得妈的这个
你的心已经死了。
对，我觉得真的那种空洞就是特好，做就反正就是我特喜欢这个作品。
嗯，
但我当时看的时候觉得这还挺有意思的嘛。首先它就是一个设定在末世的这么一个背景下，然后有两个少女，她们两个在互相旅行，然后每一集会遇到一些人吧，然后再发生一些事情。
对
对，
末世废土的少女公路片
啊，
就差不多这样。
其实它的时代背景有一些就是混乱，
对的，
就是并不是说像真的是可能真实历史上，比如说什么年代或者说什么时期，
没错，
对你它里边有很多这个复杂的元素。
反正喜欢末世题材的朋友可以看一看。
还没有看的可以去推荐看。
对，这个大哥控就是那种场景描绘能力超强，
对，
那种场面非常非常棒。
是的，
嗯，
而且画风真的很有意思，我觉得
是的，
推荐大家看一看。
好，好看，好看。
好，接下来你们俩可以声讨一下国家队了。
也没有，
也不声讨吧，就说一下。
嗯，
最近那个《Darling in the Franxx》就国家队的动画，
情迷弗朗西斯吗？
啊，
对，
行吧，
行。
最近播了两话嘛，
嗯，
然后最近的动，最近这两话有一些那个。最近飞跃巅峰还有天、飞跃巅峰天元突破的那么一个画面，然后其实主要还不是这些画面，主要还是感情线嘛，就总结就是你爱的人不是爱你的人，最后你又放下这段感情。
是这个我记得当时十四集的时候大家所有人都炸裂一般的狂喷，对，然后十五集又讨论也陷入了另外一种情境，非常有趣。
这主要是怎么一回事呢？主要这两集吧有三个人很重要。
对，
第一个是男主角叫广、
哎、
然后第二是广喜欢的女孩叫灵儿、
嗯、
然后还有一个叫美的这么一个小姑娘、她喜欢广。
对
啊，就两个女孩一个男孩啊，那故事多了去了。
那是，
对，
是
首先就揭露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就灵儿本来是动画第一话相遇的这么一个
天降系的
天降系的
陌生人。
对，陌生人。
嗯，
然后后面在这一话突然在开着机器人打架的时候，突然就揭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他们两个小时候原来也认识。
震惊了当时。
对，而且故事还更惨。
是的，
更曲折。
对，
不但认识，而且还一起出去冒险。
对，还这个
两小无猜。
对，生死与共，
生死与共，
没错。
然后还一起就被博士还洗脑。
对，
然后突然一个很关键的镜头又突然想起这段记忆。
没错，就感觉比这个梅的还要还惨。
对, 对对对、
嗯、
就在设定方面啊，背景方面就打败了另外一个天降。
是
也是哦，
另外一个不是天降，
另外一个对
青
梅
竹
马，
另外一个、
对
青梅竹马，
可怕，
这个
是非常的惨。
是、
嗯、
但是灵儿呢，哦不，梅怎么说呢，比灵儿就有更多的那种心思嘛。
是的，
他有
主动，
更主动，然后更多的小心思，他就让一些那个自己想一些点子嘛，让那个广和灵儿就见不了面。
对、
哎就
是、
然后他自己就有一些发挥的空间。
哎，
对，
反正十四集这段就是说各这个无论是没阻止他们俩见面，还是说这个见面中这些各式各样的
冲突吧，
对，巧合导致错过的一些设计啊，让很多人在体感上体验上非常不好，
有种看琼瑶剧的感觉。
就非常就是而且是有些愤怒吧，就是在十四集的时候很多人看起来的愤怒主要是就是那种愤怒可以理解，就是说他不是人物设定出了问题，就是说每个人物就是行为不协调，不是，就是每个人物的做的事儿是很有道理的。
嗯，
但是偏偏呢就是设计成这样的情节，你就
感觉有种导演安排上了，你就这么演吧。
对，
多的话你别问了。
对对，就是这种感觉就让人很想很想，对吧， 杀某些人，
角色都是很有意思的，
对，
但我们都对这个剧情抱有很深的怨念，
没错，
嗯，
这种感觉，
然后就到了十五话，
对，而且有一些喜欢梅的这么一些观众嘛，还看到十四话最后还吃了男主角的嘴嘛，
对，狂甩人家嘴，
对，狂吃嘴，觉得还挺舒服的，但其实
然后还打起来，打得还挺狠的，
对，然后到了十五话，哎，
又输，
嘴又白吃了，
是赢不了了，真的，
对对对，然后十五话怎么回事呢？那个就喜欢男主角的梅啊，他放下了心结，
嗯、是
他们
你们俩要幸福什么的。
对，主要关键是他和那个梅和那个广啊一起开了一把机器人。
是、
嗯、
他那个机器人有个事情就是他们记忆会相互的那个看到嘛，
对、
嗯，然后他们又看到互相看到以后又理解了男主角对灵儿这种感情。
梅一进去发现里面全都是灵儿。
对，
那场我觉得没有什么必要吧。
但我觉得他都已经这么安排，就可以来安排一些更惨的画面了，
嗯、
就那种。我虽然不想原谅吧，但是还是不说话，把他送到他
的
面前。
别吧，别吧，
是吧？像
太惨了吧？
这说的，是吧？就不会那么，至少不会像动画演的那么
迷之 NTR 感，
迷之放下的感觉。
对对对、
啊，我觉得有些感情确实放不了，放，但是你可以把这个事情做到位。
是
是
是，哎，这么一说，就十五话，很多人就是负面评价主要是觉得节奏不好，就是虽然是自己想要的。这个结果
应该是这么样，
对，但是这个过程有点怪，就是这
就又是演员不到位了，是吧？
对，这次跟十四话相反了，是吧？
对，就导演传递的戏份是到了，但是演员没有理解个中心思想，
真难伺候吗？
是是是，
对。然后主要是我想说一下这个梅的搭档五郎，真是个汉子，
嗯，
怎么说呢？就是非常有趣的一个人物
啊。
对，
就五郎，我可以再说两句吗？就。十四话十五话不是小情侣闹误会嘛？
对，
那有个黄毛小哥叫五郎，五郎平时开机器人是跟那个梅搭档的，
对，也喜欢。
按道理说，他们两个应该是互相喜欢的，
是的。
但五郎在这两话感情纠纷里面，他没有表现出太多那种不舍，
嗯、
或者他心里也有吧，但是没有表现出来，
就成熟的
对，非常成熟，他就哪一方不好，就立马想方法或者想一些办法去安慰，
对
对、
嗯，
互相撮合，然后把这个事情给。弄得
圆一点，
圆一些。对
对，
你想想，平时你生活中有这么一个人，就平时是你的好朋友吧，也不多说很多话，
对，
但遇到困难的时候
总能站出来，
他站出来帮你，
嗯
啊，
真的好，
而且还是这种恋爱问题、纠纷问题，
是
这
个
能站出来帮很难。
比如说有个妹子追你，跟他还是有关系的，然后他还能把这个事情处理得很好，
对，
真的厉害，
对，
嗯、
包括这个十五集，我看那个他把这个机体让出来。让他去找灵儿这段是吧？
嗯、
对我亲自送他上了飞机，是这样的，
有八个职业，
对，
反正就有一个黄毛小哥五郎嘛。确实，我看了以后觉得这种角色很了不起。
是的，真的，
这种行为确实现实中很难做到。
没错，
动画里面做到了，我觉得也是算是
非常精彩了这个人物设计，
哎，也不算精彩吧，算是。弥补了现实中的缺陷，因为你现实中找不到这样的人嘛，很难找，很难
有这样的人的。
这国家队的、
啊、可能会有吧？
对，情感线这种诡异的，对吧？就这种诡异的情感路线，让我看起来非常不适啊。
就那个
国家队这个动画，我看了前两集之后，就是这个戛然而止，
嗯、
因为我知道他到后边一定会很乱。虽然我没有想到他会乱成这样。
对，
但是我觉得他一定会很乱。但是我个人啊，我是非常唾弃这样的动画的。
嗯，
对。但是就是我，但我觉得这样的动画，它的就是它是很有必要性的，
是吧？
就是你把这个故事它讲的这个错综复杂，尤其是这个男性和女性的情感关系讲的很复杂的时候呢，这个动画在网上的讨论热度就会很高，
很容易插入你们这个讨论里。
对，你看就是。假如说、啊、你做了一个这个很纯爱向的动画，然后大家都很正常，就是 A 喜欢 B， 然后 B 也喜欢 A， 然后呢 C 喜欢 D，D 也喜欢 C，
你连站队的方式都
就是没什么可说的了，
打不起来是吧？
对，就是就看了这集啊，这很正常，然后他们俩在一块了，然后、
嗯、他们俩好
啊，对，他们俩在一块了，就
真好真好，就完
就没什么可讨论的，你知道吗？然后也没什么人会做那些表情包，然后也没什么人会起那些名啊什么之类的。
这么一说是有道理。
但是但凡你做成了 A 喜欢 B 喜欢 C， 然后怎么着怎么着这种，对，然后大家就开始了。
观众们都会 寻找一点代入感，
对，
很容易就体会到那些角色的感情。
谁还没受过伤呢？是吧？
天哪啊！但是你想，我可是冲着这个班级。
那感觉我们看动画跟那些十五六岁或者
是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吧？
对
看的，对，感觉我重点全都在那几个是吧？苦主，
重点在苦主身上。
对，那几个苦主故事，我觉得讲的特好，特有恶意。
要想生活过得去，
是
啊，
恶意的
好好好
很有恶意，恶意的很有水平啊。
对，对所以其实就是我是觉得很多动画，它在这个编写剧情，尤其是这个角色之间关系的时候，都会。有这方面的考虑，
嗯，
就是如果我写的很顺畅，大家都能想到，其实没什么可讨论的，
对呀、
啊。但如果我写的稍微的，比如说这个乱一点，或者说虐一点，
嗯、
就
有股份制的可能了，
是
吧？是占这个股，占这个股的、啊，
对。所以其实也是很有必要性的。
对。然后我也是看了一个评论嘛，他说《国家队》这个片我看的都想气翻了，
嗯，
就说好的激战动画，结果都是骗人的。
对对对我就
是
这么想。
播了十五话，没有新武器，也没有新招，
也没有新机体，
战斗画面也水。
对，
大家都意思意思。
对，
其他时间都在感情戏。
对，就打架总是一招。
对，
嗯。
然后他最后就说，还是全金属狂潮适合老子。
哎，
你这么说有道理。其实我一开始愿意看国家队是冲着扳机的，
嗯，
就是想看那种，
啊、
包括他前几集展开的这种。故事是让我感觉很有那种就是夸张的战斗的舞台，就是那种啊，就是确定了恋爱关系之后和我搭领着怼天怼地的这种，
对呀、
啊，
都十五话了，
是、啊，然后
结果并不是这样的展开，
结果确定是不是搭领，确定了十五话，
嗯，
然后还有人跟我说这个、
啊、
其实前半段扳机还是出力的，后面就更多 A 一的了，说你
是
你就断了这念想吧，我也。很蛋疼，
就到后边发现，就在网上一看，发现大家根本不在乎这个
是
机器人的桥段，
就讨论机设的，讨论武器的，好像
没有
不存在嘛。
对，
但是我其实看完第一话，我真的特别激动，就是这种，
第一话太好看了，
对，无视合理性的机甲的那种战斗，这种用气势，然后在其实第一话是它更有一种就是男女之间那种原始情感驱动的那种战斗力这种点子，我当时觉得哎，就非常的非常棒，
是，
就后来。主要放在男女情感上，然后机体有意思意思，也没办法，反正可能他决定就是要讲这么一个有关恋爱的故事呢。
其实我是觉得，如果你把这个重心，比如说放在这个机器人打架这方面，
嗯，
那就非常考验你的作画，然后会非常考验很多就是
成本控制，
对，就是很复杂的东西。那如果你把这个重点放在这个情感纠纷上面。那
就是考虑编剧台词，
对，对，比较考虑编剧，但是你知道编剧这个。角色是吧？就是这样一种角色，对，就是
风雨来时，他也不能说话。
对，
对，是这样。
对他，
对
我感觉编剧其实挺像五郎的，各种只要是不好的作品，
对
总会有抓一个编剧出来背锅。但其实编剧也是心里也苦啊，
是啊，
这都是上头命令好的。
这也不是我想给他写成这样，
这都是我们大家一起讨论好的。
对啊，
是啊，
哎，但背锅的时候还总要找一个人出来，
也是没什么办法，
肃然起敬啊。这是算计。
对，所以其实我也觉得大家就比如说，如果你觉得看这个动画看得很痛苦，那就不要再看了。
嗯，
对。
但某种程度来说，也许是他想要的这种效果啊，
对，喜欢这种感觉。
对，看到十三，因为我当时
也是带入苦主是吧？
不是，对，因为我当时看到胖哥哥那话呢，我直接气了，就是我打死我也他妈不看了
啊，
因为太有代入感了。
胖哥哥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没看过的朋友稍微介绍一句，就是
里面有一
个胖哥哥喜欢一个女孩子，
对，
有一个这个身材稍微胖一点的角色
啊
啊，对，
喜欢吃啊，
然后他喜欢一个这个
纯治愈系的那种完美式的温柔姑娘，
对，
嗯，
然后他们两个本来就应该是吧，就是
本来也是驾驶同一个机体的，
对，就应该这个默契程度越来越深，然后情感关系呢越来越好，
而且原来是这么积累的，
对，
然后小胖哥还表白了，
对，而且还表真的表白了，
但是突然
这个小姑娘发现了一本小册子，
哎，
然后啊，不是跟这个没有关系，主要是这个突然就换了搭档啊，反正当时看了
女主角啊，
而且是小姑娘主动想换一个搭档，
看得让人十分不适啊，不好意思啊，
每个人都有
对自己的选择嘛，
对
对
对, 对，
谁还没受过伤呢？
对，然后后来这个不要说这台词，然后后来但是很多人都说哎，十三话真牛逼，真牛逼，然后我就去看了，看完之后是果然。非常好，对，感觉没有十四话看要死了
啊！
对，然后就看了十四话，然后觉得妈的，果然还是得气了，还是得气了，还是得气了。
所以还是看看《全金属狂潮》吧。
没错，
哎，
就《全景狂潮》也是那个四月开始播了第四季，
终于啊、
对，它是原作是那个贺东昭二的一部轻小
说
的作品，
嗯、
然后从1998年开始连载，然后到2010年就小说全部完结。
嗯，
然后它的故事背景是那个90年代的一个架空世界观吧，
嗯就是、
然后美术方面，对，还在这个冷战，然后但科技水平就是要比那个时候要高一些，就比我们现实要高很多了。
嗯，
然后里面有一个就国际秘密军事组织啊，好长啊，
组织
国际秘密军事组织
的佣兵，然后叫香良宗介的，他主要是和一个那个女高中生叫千鸟药他们之间的这么一个故事。
没错，
就我不知道大家都看过，以前看过就
如果没看过，请务必看一下。对
对，
请务必看一下，超级棒。
他总共有那个现在一二三季嘛，
嗯，
然后现在
是
第四季
，没错，
对对对对对，
真的不容错过啊。
嗯，
别的就不多说了啊。
其实还可以稍微说一下吧。
嗯，
就他原作其实整个故事都是比较严肃、比较压抑的。
是的。
然后他一些短篇作品里面就是都是一些比较搞笑的一些那个外传性质的，
没错，
故事。然后。其实现在已经到正传第四季了嘛，他感觉后面故事的话
完全沉下来了，
或者会越来越惨。
是，
哎，后面有多惨？但我觉得后面很多人都知道有多惨，我就是想看他到底有多惨。
对，没错，
是是是、嗯。
他这个小说原来因为这个佣就是男主角是一个佣兵嘛，然后就是这个不谙世事吧，算是
啊，
对
算
了。对，然后他这个奉命保护这个女高中生，然后加入了校园生活中，中间有一些那种戏剧的冲突是喜剧的，
对，
就专门设计的。然后包括后来加尼专门把这个拆成了一季，被别人奉为神作的第二季之类的啊。但实际上每次回归到这个有冲突的主轴的时候，他这个故事确实挺沉重的，确实挺沉重的。
反正如果没有看过小说的话，我只能说就后面就越来越惨嘛。
是，
对，
敬请期待，
你接着看吧。
嗯。
然后最近我还看个动画片叫鲁邦三世，
哎，
就那个鲁邦三世，他的新作是叫鲁邦三世 Part 5，然后这一作讲的是在法国的故事，这一作的背景设定就是在法国，然后他们又开始一场新的大冒险吧。然后新作里面就出来一个新的女主角，叫一个超级黑客少女，叫阿米。
嗯，
然后这一作播了三话的话，也出现了一些很流行的东西嘛，像什么虚拟货币啊，然后直播大头杀什么的，
哦，
然后也有鲁邦三世他们三个有对决一群杀手集团的场面。
嗯，
反正这个系列从70年代一直播吧，播到现在就确实有很多人都喜欢这个东西。
嗯，
为什么呢？我喜欢这个东西是因为它里面有一种很成熟的那种做人的哲学吧，就无论是鲁邦，
哦，
还是那个打枪的次元大界，还是那个用刀的大哥叫五岳卫门，
用刀砍一切的，
对
对对对，
嗯，
他们
无聊之物的那个，
对，
他们都是一些非常心理非常成熟的人，
是的，
就无论他们做什么，都是有自己一套原则，有一套自己的哲学，
对
对，
他们情感精神方面是不太成长的，他们只会告诉你们一些道理，但那些道理都说得很有意思，
是的，
对，给我的感觉就是他们自己想这么做，
嗯，
或者是为什么这么做的话。就因为他们自己想这么做，
这话说
没错，绕回来吧。
我一直觉得这系列就是说时代感本身特别强，
对，
但是他每一次就是不断出新的，里面题材又很现代，就是很能让你看得进去，
嗯，
但是表现形式还有讲故事方式又很有最初的时代感，这点特别。
然后经常会插入一两句金句吧，
对，
他们我记得上一季是说杰出的艺术家和杰出的小偷都很相似，他们两者都懂得如何偷走人心。
呵，
嗯，
太可以，
而且还常说这句话。
是，我好像第一个看的是这个《风暴二子的女儿》那一季，
嗯，
就觉得
舒服了，
真是舒服啊，真是舒服。这座也是强烈推荐大家看一看。
哎，虽然现在是播了三集嘛，主要讲的是他怎么摆脱这个被追杀的这么一个，那个的故事，
相当于还没展开。
对，但是他那个鲁邦三世他们三个跟那些杀手集团对决的时候，我有种看《极速追杀二》的感觉，
这么刺激吗？
不，他那个场景设定有点像，就是一个那个荒漠，然后有各种岩石凸起，然后利用各种角落，然后进行对决吧。
嗯，
《极速追杀二》里面也有这么一些桥段。
嗯，好，可以。还有什么别的动画？
那我还要再接着说一个吗？
啊，请
来，
就有一个叫那个Hisoneto Masutan 这么一个动画、
哦、是那个名字贼鸡而难记的，
对，名字不太好记、
嗯、
但其实我觉得他可以取一个比较简单的 sweet 的名字，叫自卫队龙骑士吧，
对对对，
或者更好理解、
啊、
这故事讲的是一个相当于现代神话吧，
嗯，
就是说就古代有龙啊，有很多幻想生物，他们都是实际存在的，
嗯，
然后到现在依然存在，
嗯，
然后你平时为什么看不到这些龙呢？因为他们都进行了伪装，伪装成了那个飞机的形式，
对的，
战斗机的形式，然后我们的主角她就是一个那个一个女孩子嘛，
嗯，
她被这些龙啊给看上了、
嗯，
就当上了一个那个龙的驾驶员，
天选之人，
对，变成一个龙骑士，
嗯，
一位龙骑士骑着龙、
啊，感觉
骑着飞机路过是吧？
是，主要讲的还是那个他们。就日本自卫队嘛，就他们一
些
日常、
嗯、有一些战斗机、嗯、
对，然后也有很多那个龙的画面，就那个龙具体怎么变成飞机的那个场景，就确实很有想象力，
嗯，
挺好看的。
这个剧因这个番、啊、因为名字的问题实在是太冷了，
嗯，
但是真的强烈推荐。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说的，说有这个东西、
啊、
说主要是他是因为里面有战斗机推荐的我，
对，
然后就看了一下，
啊、
真的。牛逼、啊、
我当时第一话播的时候很多人就做那个动图嘛，然后每个群都传一遍、
嗯、
然后马上就有人问这什
么
呀，
什
么
对、啊、
然后很多人都半天一边 打不明白那个字，然后
对，所以这个我们放时间轴里吧，对，大家看一下、
嗯、
然后这个动画是那个骨头社的一个原创动画、
嗯、
总导演是通口真嗣，就是拍新哥斯拉那个、
嗯、
大一个大哥，然后剧本是冈田摩里，就大家俗称冈妈、
嗯、
这么一个人写的，然后接下来设定请到了那个和森正治，然后设计怪物的是小山众人，这个人就在那个 Trigger 一些作品里面都经常出现、
嗯、
然后设计 EV 怪兽什么的他也做过，
哎，
没错，
然后像里面的飞机是那个 F15J 然后 FRAC 什么 ERC 什么的、
嗯、
就听到这些代号可能有些人就秒懂，
是的没错
对，
我们就一说、啊、
就有些人就想看飞机嘛，但确实也能看飞机、啊、因为这里面是那个有现实的战机，有那个龙变的飞机都有，
反正特别爽啊，
算是
机星恋特别喜欢的一个，
对对，所以说现代童话吧，就现代感觉就是神话童话加上自卫队的日常，
对，
嗯，
这种感觉
可以，这个概括还是
对相当不错啊，相当准确啊，
行，
嗯，
然后我再提一个这个银鹰，对，我现在就是追着看
啊，
追着看银鹰啊，但是因为我没有读过银鹰小说
啊，
然后我也没有看过老银鹰，
嗯，
所以这很多人提到了什么那个完全古典配乐的银鹰什么的，我也没有什么概念啊，但是我想说这个新银鹰在战斗场面上我真的无比满意吧，就是无比满意、
啊
嗯、因为就是以无论是动画还是就是电影 CG 啊、
嗯、
拍摄这些比如说有宇宙战争的这个这些动画，现在越来越多的就是远离那种就传统海战的模式了
啊，
就是经常比如说高达一般都是
单机突破的画面比较多，
对对对，
是吗、
嗯、
然后这个可能比较突出这个舰载武器啊，比如说无论是高达还是战机
啊
嗯，
然后虽然有那种有一排这个战舰骑射，
他们是大型人，主要是靠那个人形兵器嘛，
对，但是这个银鹰你想开头的这场战役这种上几万几万的对几万几万的战舰，然后就拿主炮射得痛那种感觉，然后看着那个战略图上是一个大势，这种对阵列的这种互相切割呀、啊，这种战术的这种变化，让人感觉哇，就是非常老派的，
特别 old school 的，
完全把宇宙舰战那个表现为海战的这种理念，反而现在看来非常的有味道，
复古科幻啊，
对，特别爽，特别复古科幻，
这还不叫复古科幻，这个就是这个就是比较复古而已，
挺返璞归真的一种思路，就是这种宇宙战争的这种感觉很有气势啊。
嗯，
然后当然也和很多人吐槽这个人设啊之类的，我没有，
可能会有一种固有印象，
对
他那个正好做人设的前面就做了一部打篮球的，
对，没错，
还是一些女孩子都比较喜欢看，但我其实也比较喜欢看那个打篮球，
确实好看，
黑子篮球，
对，黑子篮球真的很好看，
嗯，
然后但是因为很多人喜欢跟那个老银鹰那种那个年代嘛，那种硬朗的人设去比、
啊，
我倒没有这个比较，但是我得承认，就是他，我是觉得这个每个人的那种面部演出有点怪，就可能是面部的细节有点生硬吧。
嗯，
因为我读过田中芳树别的就是小说
啊，
我知道他有的时候喜欢那么写，就是说、啊、这个人物的表情写的，说背后很有戏。但是
我看过漫画嘛，然后漫画里面、 他有很多大段独白，
对、啊、
然后有内心戏，
对，然后感觉这个人设的就是很多处理可能没把这个处理好，
要如何不说一句话面部也不动表现出那么多文字呢？
对啊，
这对每一个做动画的大哥都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
没错，反正
全金属狂潮新的一季也有这个问题。
这样吗？
对、
哦、看来不是一个两个的问题啊。
对、
嗯、
其实这是很困难的。
对，但是
如何表现内心戏嘛。
对，我看了几集之后已经习惯了，就越来越喜欢这个故事了，也打算把小说翻出来看一看、
啊，场面上还是想看这个东西，
对，是真的想看，真的好看、嗯、也推荐大家，尤其是不是老银鹰粉丝啊，像我这种新生代的观众，
嗯、
不要错过啊，
看一看面部稍微有点
对
严峻的皇帝大哥，还有那个现在还没有看出来他到底慵懒在哪里的杨
威
力是吧？
对，
感觉这一代杨威力一出来
就英姿飒爽，
有一点那种感觉吧？
对、
嗯，
执行力贼高，没有感觉那个是吧？传统形象没有那种传统形象在。
对对对，
啊、可以看一看啊。
然后说到复古科幻，我觉得是不是应该再说一下这个 Megalobox 这个动画、
哎、
啊？你还想再说吗？来，再来两句。
对。这个动画也是怎么说呢？这是一个算是九十年代复古科幻，
嗯，
对，其实它和这个八十年代复古科幻有一些区别，
嗯
啊，这个是我瞎编的，
可以，这个说出来有点厉害，这个，
但是其实真的有区别啊，就是
是、
啊、就是你明显能感觉到的，其实这种，然后这个如果你还没有看过这个动画，这个动画讲的是这个未来的拳击手故事。在那个时代呢，拳击手已经这个不是单纯的我说去打拳，在擂台上，
嗯、
这个大家呢都有一个算是叫做外骨骼的装置吧，
就推了一个新的竞技模式。
对，
嗯、
其实就是这个
换套打法，
加强你的这个上肢力量，
哦，
对，你的挥拳，然后你的这个速度都会变得很快。
嗯，
对，然后主要讲的就是一个这个从打黑拳开始的这么一个男主人公一步一步。我要打到这个，对，就是正规比赛、
哦、
然后这可能是最高等级的比赛的故事。
对
对，因为他在第一集的时候就在前两话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个这种宿敌吧算是、
哦、
然后那个人呢就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拳击手，
是真实联赛的冠军大哥嘛。
对、
哦、
然后他们俩就打了一场，然后这个男主人公就当时输了肯定
是啊，
然后就是还不服气说我要再给你打，然后这个人就跟他说你要真想跟我打那你就到我所属的这个比赛来，
到正式联赛来跟我打吧，
来再来向我挑战、
哦、
对，就这样一个故事，
这么热血。
对对对、
哦、
然后男主装备也不行，然后本身也是平民出身嘛，没有那个正式的那个 ID。
对，
然后也是相当于是背上了一个赌注吧，就是黑拳打黑拳那个老板呢，他说你想打个比赛可以，你要把这个奖金给赢过来。
对，
然后我给你这些什么 ID 啊
都给你预备好，
跟你准备一下，反正如果这奖金不到手你就自己看着办吧。
对，然后就是这个男主人公因为他是一个拳击手嘛，然后他有一个教练、
啊、
这个教练其实也是就是在最开始的时候就是通过就是说操控这个比如说打假拳什么的、
嗯、
然后来赚点钱然后来还债啊什么的。但是到后来呢就是这个男主人公跟他说我要去打这个正规联赛，当然他最开始肯定是不会同意的，因为没有什么意义嘛、
嗯、
他也不可能打上去然后也没有钱赚。但是到后来就是
被打动了是吧、
就是、对，就算是被打动了吧，当然
也不算被打动吧，
其实他也是这个被逼无奈，知道吗？对，
这么个处理。
对，就是如果他不让男主人公去打这个联赛拿奖金的话，他自己就这个小命难保了，算是、
哦
因为男主不想打黑拳了，就
对，
就打黑拳不让操盘嘛，上来就给别人一拳。
对，
对
哦，这样子、啊。
对，然后也非常推荐。然后这个动画的音乐也是非常的优秀、
嗯、
对，像这期新闻节目的这个开头就来自这部动画、
嗯、
然后还有这个所谓的九十年代复古科幻、啊、对，真的是有区别的，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
那肯定是啊。
对，反正推荐大家看一看。
好，那么今天我们聊动画环节就到这结束了。
对，
对，下面一个环节是话题环节、啊、
话题环节
就聊聊最近大家都用什么表情包。
哎，
就表情图啊，是一张能够传达情绪的这么一张图。
是的，
然后喜欢网上冲浪的人都会有一套自己，
这说话真牛。
原来你也在网上冲浪，
没错，都会有一套自己常用的这么一个表情包吧。
没错，
今天我们就聊 就你们有什么常用的表情包什么的？
是
我最近，其实我现在在微信上还是比较喜欢使用那种文字表情。对，当然这个也流行一段时间了，其实对，但我觉得这个表情最能表达我的这个
言有尽而意无穷的，
对，是这样的。然后就也是这些文字表情，就都是一些怪话嘛，对
啊，
然后也
文字表情怎么怪话？
就各种嘛，对吧？什么什么你不回我消息，你是不是跟别人在？
嗯，
是吧？对对，这种怪话，
还有什么我妈不让啊
啊
这种
啊，这也说的文字表情不是那个。打通过那个符号表现出来文字表情、
哎、
他说是那个几个字然后
做成一张图
做成
表情
对,
对,
对并不是那种言文字表情
对对对
嗯，
可以
对反正我是非常喜欢这种表情
感觉很成熟啊就发一个感觉魄力很全你知道吗
对就智力有声那种感觉
就你刚加别人微信的时候
来一个
说
不是、
啊、
这个我刚加别人微信的时候呢我其实有一套 social 表情、
啊、
对、哦、就是 social 表情就是你在什么时候发都不会显得很尴尬、
哦、
对然后也比较礼貌
但是其实不带什么情绪、
这个、对就是你实在不知道说什么的时候就发一个这样的表情、
哦
嗯、
哎可以
对还是非常好用的
这么有套路
不同的时候有不同的表情是吗
对、
嗯、
然后比如说跟朋友或者跟比较熟人就可以发一些这个没有什么下限的表情
对,
对就比较脏的表情这种对什么帮您揉揉肩啊什么的
别了，
对，柔肩系列，
对，
可以，
保健套装是吧？
是的，保健套装
是是是，
那有点厉害。
对，然后包括可能有时候也用一些这个二次元表情，
嗯，
对，
啊，
就是、
又二次元环节了，来，
对对对，
来来来，
就是一些这个可爱小姑娘的表情，然后这些可爱小姑娘大部分还是来自动画。
啊
然后也有一些是这个同人创作等等
啊。最近有个可爱小姑娘叫那个美黑拉酱，
对，
就
是非常的火。现在
就那个一个黑色兜帽的小姑娘，
对，
这是个很火的表情包，
嗯、因为它有一套嘛，就是它可以用各种表情也是。
嗯
啊，他好像是日本那边 LINE 然后做了一大套吧。
对。
然后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突然
在国内火了。
对对，然后还加一些那种
再创作，
对对，本地化吧，
大量的再创作，
头给你打烂什么这个这个系列，对，
胸给你拍平，
对，四句真言嘛，
还有两句就不说了。
是，
反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某一个时候吧，可能就上几周，就群里面聊天，
嗯，
大家
都在，
对，大家30多岁，二十七八岁的人都
表情，
对吧？突然来几个这个，
对
对，
还狂刷，
对，然后整个。Q 群的氛围就变得有些微妙和奇怪。
是的，
对，就其实我现在加有几个群，大家也非常喜欢发这些，但都是就是在创作嘛，然后配的话都是一些
十分粗俗的粗鄙之语，
对，是这样的，
没错，也非常有意思，嗯，
是不是每个群里面都会有一段那么一段那个时间啊，就每个人都带入这种萌萌的感觉，
对
对，但是说的都不是很萌的话啊，很尴尬啊，
没错。
然后我还很喜欢用在某一些群里啊，用一些这个小马的表情。
嗯，
哦，小马系列啊，
对，还有一些小马系列，就是小马系列吧。比如说你发给一个他不知道小马的人，他也不会觉得就是说很那个什么，因为看着也挺可爱的嘛，反正就是这种，对吧？然后你要发给懂的人的呢，
就确认过眼神了，
对，
是自己人，
对对，是这样，对，就大家聊就开始。
可以，看样子你表情包还挺多套的，
是是的，
对，
可以。
但是小马表情也有很多，在创作之后就变得很
怪怪的，
对，就怪就比较怪那种。
没错，嗯，
你们还有什么别的喜欢用的表情？
因为我这个长时间这个浸淫于这个爽哥的群
啊，
然后这个看了很多各式各样的 low 逼表情
啊，
有一些有的时候觉得过于巧妙，也忍不住就用了一下，就后来用了越来越多这个。对几个笑的表情啊，
嗯，
啊，比如说这学友大哥的表情的再创作呀，
哦，学友大哥就各种怪笑是吧？
对对对，这个非常多，然后
还有学友的动图，
啊，对，再加上这个爽哥的这个朋友们啊，都非常喜欢科比笑的这张表情，
科比点头是吗？
对，科比笑的表情，看他们刷了复读时间长了之后，效果真的非常的好，
啊，
总觉得果然是万用的，
嗯，
我的任何情绪啊，我都可以来一个，然后。就渐渐的也喜欢用了，
可以。
对，但实际上我一开始就是不用这一类的表情，
就年轻的时候还是
对，还有
另外一套，
对，还有萌妹之类的那种表情啊，
啊，你也有萌妹系列啊，
该有这个，对，该有这个，
大厂都有这个萌， 萌妹系列吧，
那我就没有萌妹系列
了。成熟成，主要是主要是
已经过了这个年龄。
我主要是有那一套，就是这个虽然是萌妹的表情，但是说的话呢都不太萌的那套表情。
对，是是，
主要
是楼川地心是吧？
对，
有点那种感觉。
这种比较好用，
包括这个尾天最近的这套低素质的表情，我也确实有几张，因为有些过于好用了，
就莫名其妙就冲冲冲。
对对对对对，还有相对各种龙图啊，是吧？
啊，
都挺好用的，真的真的，因为这个纯粹负面的低素质言论，有的时候对表达你的情绪啊，真的非常有帮助，
嗯、
哦，
这是真的。
嗯
啊、
可以学习一下，
是，但
是来一套，
来一套，来冲一下啊！但是实际上我自己用的最多呢，跟我朋友用的最多的，很算是我很喜欢用的表情，主要是喜欢用海豹的表情。
哎、
哦
对，特别喜欢用海豹在地上
比较可爱嘛，
狂滚，
对，滚，然后或者是这个张嘴也不知道他要图什么，或者是在扑腾的这样的表情。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百搭，
对
对，就是他根据你补充的话来看，就是可以表达各式各样的，
是
依然很柔和的情感，
就让你这句话说得很柔，虽然你说了一句狠狠的话，
对
对
对，
但是又显得很可爱，
对，就是而且主要我就觉得承载力比较高，然后真的很好看。
嗯、
觉得小海豹
这是不是就是我很久我有五六年没说一个词叫剑盟是吗？
对，
剑盟
没错，就是剑盟，
是是是，
哇，这个词，
对，
哇，太
有时代感了，哇，真的
太有意思了，
可以可以可以。
而且其实最初就是觉得小的海豹特别可爱，
比较可爱，
就发出来自己看着也心旷神怡，
是
疯狂扭动啊、
嗯。然后后来也有了这个打海豹的表情了，
对对对
对，就是给海豹打的都哎呀。
有打海豹的还有打猪的对
就是但是我一直觉得海豹表情用的效果好了，尽量不要用那种就是天然图上带字儿的
哦，
反而
教学了开始，
对，就我觉得反而效果并没有那么好、
啊、
对，
还不如就是用一些原始的图，就那样很有名的那些啊，
这些海豹自己在那儿雇佣之类的这种图，
对对，被人从那个水里捞出来那种，然后扔冰上那种，
可以，
效果很好，因为你说点什么不管自己开心还是不开心、嗯、自然的啊都可以用，
是的，
对对不起，另外一个就是也不知道是怎么奇怪的习惯，就是很喜欢用马路西路的表情、
哦、
就是迷宫饭里这个精灵法师妹子的表情，
就发呆，
对
对，因为他这个在动画里演绎强度过高，其实我后来发现很多很火的表情都是因为当时的一些动画漫画
啊
出现那么一两个特别牛逼的演绎角色
让你记住了，
然后大家就是看的时候觉得很棒，截两个图，然后就越改越嗨，越改越嗨。
然后你一发，然后别人说：“哎，
哎，不错哦，
这什么里面出来的？”
对，然后对，就复读起来了。
嗯，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就经过时间的洗涤，知道吧？大浪淘沙，然后会有一些这个经久不衰的。
您的图都变绿了，
都传绿了，对，就是这样。然后马路西路那几个表情，包括他哭了，他那个他的这个。发愣啊，这个表情在我看来就是很好用啊，真的很好用，随时随地都可以呈现。
是
刚刚说的是那个迷宫饭里面一个角色，就如果没看过的话可以去翻这个漫画，
对，迷宫饭也很好看、
嗯、对，
然后最近喜欢用马路西路一个这个看起来像是那种很礼貌的很娴熟的微笑的一个表情、
啊、
但实际上我经常用这个表情表达一种非常反面的情绪
啊、
嗯、
啊，就阴阳怪气，
对，阴阳怪气啊，或者是这个挑衅的时候会发这个表情，啊、就是那个。
但我觉得微笑其实也不能算阴阳怪气吧，
嗯，
就像我自己是特别喜欢用微笑表情的，
对，
就我有一套那个微笑表情包嘛，
对，
就
但是其实说到这个，我其实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这个。比如说 QQ 或者微信自带的这个微笑表情就已经变成了一个表达这个负面情绪的一种表情，
看人一笑觉得特别，
对，就突然从一段时间开始就是大家已经不能随便发这个微笑的表情了，就是如果你真的笑，
很有进攻性这个表情，
就是你要发一些这个比如说这个大笑的表情，但是发微笑就说明你是在表达一个很负面的情绪、
嗯、
这是为什么呢？
对，
有人分析说是因为他这个表情嘛很符合人类那种皮笑肉不笑的感觉，
假笑，
假笑，
对，还真是，
是的。
但我觉得微笑确实很棒，
对，
因为像我那个双上夹里面有一个，有很多微笑嘛，有最单纯的就是颜文字转化出来的微笑，然后一张图，然后还有那种
套在别的
熊猫， 熊猫脸，然后插个手，然后
微笑
也是微笑、
嗯，
然后也有那个满头大汗，哎，也是微笑，
对，
然后还有边流泪边笑，就感我个人感觉微笑其实就含义无穷，你知道吗？
没错、啊
嗯，对，有的时候一个微笑配上一个嗯，一个问号，
哎、又开始了，
然后马上就会有一个人说你又开始了，
对
对，
然后今天的话题就感觉又有很多不同不一样的，
没错。就感觉太多的变化，
嗯，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用颜文字
啊，对，
就我为什么会用颜文字，我是用那个谷歌日文输入法
啊，
它那个自带好多颜文字，
对对对对对，
就你随便你熟悉以后，就是你打完中文再切日文，然后再
顺手来一下，
对对
对
对对，我不知道，好像我看现在用颜文字还比较少，
现在
其实
已
经过了这个是
对。就是已经过了这个热潮了。
对，我现在看颜文字用的比较多的是那个不太能发图的匿名版里面，就颜文字还比较多、
啊嗯。日本那边其实就是从日本那边开始的嘛。
没错，
嗯、
对。
然后那个像集合网也不能用，
没错，
对对 对,
对。
然后就是每天就经常发一些那种颜文字，然后表达一些自己的情绪了，
微笑微笑，
对对对。
但我还是其实停留在那个 QAQ 和 QWQ 的时代、
啊、
对，在那个时代还是挺好用的，
对，就是人人网、校内网的时代，
对、
嗯。
但感觉现在这两个已经彻底被淘汰了，
现在确实是不太行了，嗯，
就感觉你用是不是年龄和层次都
不太合适了，是吗？
对对对，
就尽量不要用啊，
对。但是说到这个，我其实突然想起来，就从可能之前开始，就这个从贴吧里边啊出现这个滑稽这个表情，
嗯，
对，突然就非常的火。
但现在滑稽也经常用啊、
就是。是的，对，就是一直用到了现在。就是滑稽这个表情，我觉得它流行是因为这样，就是因为很多人呢，尤其是在网络上发言的时候啊，就非常喜欢用这种反讽的方式，
嗯、
对，来发表自己的这个观点。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
我觉得。上就网上冲浪的时候，我觉得看什么都像反讽，我也不知道。我其实就是平时就早上发个微笑嘛，
嗯，
就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
早上
好，又开始，嗯、
然后马上有人就帮我接个嗯，你又想开始什么了？你说吧。
然后就无法好好说话了。
是，那我没办法，那继续这个话题吧，就是这样的感觉。
对。
所以就是大家在这个发表这个反讽的言论的时候呢，都会在后边配一个这个滑稽的表情，
嗯，
对，
啊、
以防别人没有看懂，以为他是真的在说这个观点。
是，没错。
对，然后甚至呢，在有一些这个没有滑稽表情的地方呢，大家也会在自己的话后边加一个括号，然后写一个滑稽，
是就告诉你别误会错这句话的意思。
是，嗯，
反正仔细想想还。这个表情包真的是一阵儿一阵儿的。以前有段时间，我们群里几个朋友非常喜欢发 Love Live 的表情
啊，
而且是因为
那多早之前啊？
是有点早啊，而且那个时候因为有一些
十年之前啊，
别吧，又开始了，嗯嗯，您又开始了，
那我就括弧微笑，
对，就是那个时候好像有一些画的非常棒的那种喜剧的四格
啊
Love Live 的，然后里面有些表情非常的
再表演一下那个，
就是这个系列的，现在还会经常发，包括。之前大家还一起玩剑娘的时候，
嗯，
狂发这个有些画的很夸张的剑娘的表情也都有，
啊、
包括最近这个干报废里，他们官方四格本身就很魔性嘛、
啊，
也很喜欢发，比如说最近是吧，检查一下，
抽
查一下，是抽查团员打古战场的是吧？
是
谁这么幸运的
是
吧？这种啊，反正感觉真的是跟着热点一点的不停的变，不停的变。
对，
但我好像就感觉就是一些经典的表情就是。常用的好像都是那种比较简约的，
对，要简约，
都是一些简单图，
是的，
那些复杂的那个带有很多特点的动图或者画特别精致的表情反而都是一阵一阵就过了，
是的，
对，
就有很多时候就没有用这个表情的讨论的环境了。
我记得以前最早我们还有那个兔斯基和罗小黑嘛，是一个兔子和一个、
那
个、
是非常早了，已经
二三十年了，
一个小黑猫，
对，
它最初版本是很简单的，就一个静态图，
是的，
然后一个小兔子笑，
嗯、
或者一个小猫笑，
对，
到现在就它的动态效果做得很好，但你其实找适用场景就变得非常狭窄，
就反而它的适用性差了，
对，你不知道什么时候用，
对，
哎，
真是。
但你说到动图，你就说现在流行的什么？
对，
王静泽呀、
啊，王静泽啊，
还有那个
或者那个
PUB 那些啊，
或者那什么那个
为所欲为啊，
为所欲为啊，
还有什么那不能丢人现眼、啊，
对，他们好像就是已经脱离了表情包的范围，它
是
类似于。更适合、社交网络上面传播
Meta 表情了已经是
对对对 对,
对
原表情了
对
指天指地告诉你我四年前不该吃那口饭
对还真的是很有意思因为这个东西它而且不同的圈子事实上不同圈子有它使用表情包的一些习惯
是的、
啊、就是同样、
哦、还有这种说法吗
有啊
同样的群里 对,、
啊、
对就是
那我十多个群我都是一套微笑表情包
你看就是跟
没压力啊
这是跟你相关的嘛然后有些人可能就是完全不一样所以有这个入乡随俗的这个需求
对俗也很俗的是吧
对就是所以我一般进新群会先观察一下大家
都发什么
对怎么讨论用哪一套啊
对
还有那种专门喜欢老年表情的那你也要是吧投其所好要不然怎么聊呢是不是
对就很尴尬这样的时候就不好融入
对
就在当时很多人都在用这个 Love Live 表情的时候呢我自己截过几个这个 Wake Up Girls 的表情但是你知道就是在
场面十分尴尬
对在用出来之后呢要不然就是没人说话了然后要不然就是别人问你这个表情是什么呀
哦
对就是非常尴尬所以还是要观察一下这个群里的大部分人都在使用什么表情、
嗯、
然后再来斟酌自己要用什么表情
这就是网络时代聊天的察言观色、啊、
然后我现在就反思确实我们三个是不是上网冲浪时间挺长的
又上网冲浪呢
对
对
对,
对
这么想还真是啊
嗯是而其实我就也很好奇就是在之后会又变成什么样的这种表情其实除了说我跟着新的动画也好或者说跟着这个新的什么
热点
也好对对对然后还会出现什么那些就比如说完全独立于这些但是能经得起这个时间考验的这种表情对
好深奥、哦、
是 的
突然升华了一下
可以既然已经升华了就证明哎差不多该收了、
啊、
好
是
好这个
实在是不知道说什么了
可以
，OK， 那这期
okay, 那本期对本期的二次元新闻节目呢就到这儿了。然后大家如果有什么非常喜欢使用的这个表情，
可以互相推荐一下、啊。
对，也可以在这个评论区里跟我们说一说。嗯、
那感觉评论区里不能发图嘛，然后大家疯狂打字描述，
对，也请大家描述的时候描述一下这个语境啊，
对，
具体是怎么用的啊。
反正我现在最喜欢的还是这个尾天所使用这个波了的唐老鸭。
啊、哦，尾田灭世波系列是吗？
虽然他很久没用过这个表情了，嗯、
但是真的很棒、啊。
但是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唐老鸭。
好，
好吧，那然后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好，
拜
拜。
拜
拜